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失去自己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是痛苦的，所以我们会希望世上没有失去，只有收获。今天节目开始，我要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《简妮的项链》，相信听完之后你会有不同的感受。简妮的项链，作者比利·拉芬特，钟慧东翻译。简妮跟着妈妈站在超市付款的队伍中，她还有一个星期就满五岁了。这个有着一头漂亮金色卷发的小姑娘，心里有个什么样的生日愿望呢？是拥有那串躺在粉红色盒子里的珍珠项链吗？它静静地闪耀着柔和的光芒，在简妮的眼中真是美丽极了。
妈妈，我可以把它买下来吗？我真是太喜欢它了，好吗，妈妈？
简妮拉着妈妈的手，歪着小脑袋瓜望着她，一双美丽的眼睛充满了期盼。简妮的妈妈拿起盒子，迅速地瞥了一眼盒底的价格牌，沉吟片刻后对简妮说，这串项链卖1元95分，如果你真想得到它，那你得多干些家务活才行。你的生日快到了，你外婆也会给你更多的零用钱，凑足了，你很快就可以拥有它了。也许小简妮太想得到那串项链了，一回家她就把她的储钱罐掏空，数了数，只有17分。晚饭后，当他做完了额外的家务活，就跑到邻居麦克金斯叔叔那儿，询问是否可以帮他采些蒲公英换得10分钱。不久后，简妮终于得到了那串梦寐以求的项链。她戴上它，在大镜子前照来照去，觉得自己长大了，可以跟妈妈一样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她几乎任何时候都带着它，睡觉时也舍不得取下来，只有在游泳 或是洗澡时才不敢戴，因为妈妈叮嘱过简妮，万一把项链弄湿了，颜料会把她的脖子染成绿色，毕竟那不是一串真正的珍珠项链。简妮有一位十分爱她的爸爸，每天晚上当她准备睡觉时，他总会停下手头的事情，走到楼上他的房间给他讲故事。有一天晚上，当爸爸讲完故事后问简妮，你爱我吗？
当然爱了，爸爸，你知道我很爱你。
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珍珠项链给我？
不，爸爸，我不能给你我的珍珠项链，但是你可以把我的小公主那头有粉红色尾巴的小白象拿去，你还记得吗，爸爸？小公主是你送给我的，你知道，在所有玩具中，我最喜欢它。
算了，亲爱的，爸爸不需要你的小公主。晚安，简妮，爸爸爱你。
他在简妮的脸颊上印了一个吻，然后静静地关上了门离去。
一个星期后，同样是在讲故事时间结束时，爸爸再问他，简妮，你爱我吗？
爸爸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
那你把珍珠项链给我好吗？
不，爸爸，我不能给你我的珍珠项链，但是我可以把我的婴儿娃娃给你，它还很新，是我去年生日得到的礼物，你还可以把它的小睡床也一起拿去。
不用了，简妮，你还是留着它陪伴你吧，睡个好觉，亲爱的，爸爸爱你。跟往常一样，他照例在简妮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后离去。又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，当简妮的爸爸踏进她的房间时，惊讶地发现简妮盘着双腿坐在床上，脸颊微微抖动，泪珠无声地滑落下来。
怎么了，简妮？发生什么事了？
简妮没有说话，一直攥着的小手向他伸了过去。当小手张开，手心里是他那串小小的珍珠项链。
拿去吧，爸爸，这是给你的。
他的小身子还在轻轻地颤抖。简妮的爸爸眼眶不禁湿了，他伸出一只手拿走了简妮的项链，另一只手却伸进自己的口袋，慢慢地取出一只蓝色绒布盒子，盒子里面装的是一串真正的珍珠项链。爸爸把这串项链给简妮戴上，告诉她，就算是游泳或洗澡时也不必取下来了。简妮惊讶而又快活地看着爸爸，似乎还没弄明白为什么。其实爸爸想告诉他的是，这串项链已经在他的口袋里放了很久了，他一直在等待简妮放弃那串假的项链，这样他才能给他真正的珍宝。
我的痛。
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《今夜心未眠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听完了简妮的项链之后，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？虽然简妮不懂得什么是善恶，但她懂得爱爸爸，她终究会明白懂得爸爸为何弃甲送针的真谛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你想要抓紧的东西都好像长着翅膀，随时会飞，好像什么都并不真正属于你。你抓得越紧，越没有安全感，越令自己抓狂窒息。但人类的愚蠢就是相信自己所看到的，相信自己手中所把握的，并胆怯地不敢松手，那是惧怕失去一切的恐慌。在人生的道路中会有得有失，请相信圣经上的那句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。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叶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接下来请听施比受更有福。1783年，威廉·高露杰生于英国一个农民家庭，一家人信奉基督教，后来举家迁往美国，靠经营一所农场度日。尽管不是很富裕， 但只要看到需要帮助的人，母亲就会慷慨解囊。因此，一家人在当地口碑很好。母亲常常教导他，人活着不能太自私，只有造福他人才能福泽自己。在母亲言传身教下，威廉·高露杰开始拥有一颗慈善悲悯的心。为了改变生活现状，父亲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工厂，专门生产肥皂和蜡烛。因为经营不善，合伙人中途离去，导致工厂倒闭，父亲只好重返农场。看到父亲整日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年仅15岁的威廉·高露杰决定一个人出外闯天下，以重振家业。在外漂泊的日子，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。威廉·高露杰从学徒做起，虚心向别人学习经营管理。因为吃苦耐劳，不怕吃亏，渐渐获得了老板与同事们的信赖。尽管收入不高，但威廉·高露杰却牢记母亲教导，无论走到哪里干活，每周去教堂做礼拜时，都会拿出最近收入的1/10，毫不犹豫地塞进教会捐助箱，用于当地公益事业。当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，威廉·高露杰与人合伙开设了一家肥皂公司。因为待人坦诚，重义轻利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公司经营得很是红火。后来合伙人不幸去世，临终前合伙人决定将自己的那一份资产转让给他。由此，威廉·高露杰成了公司唯一领导者。正式上任的威廉·高露杰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按照自己的奉行惯例，将经营所得的1/10捐献给社会。此举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。试想，如果一个成功企业这样做，人们会比较理解。但是，威廉·高露杰目前所经营的公司资本并不雄厚，基础不够稳实，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釜底抽薪，自己拆自己的台，真让人匪夷所思。有人开始怀疑他是否在作秀，另有企图。但时间证明，随着威廉·高露杰所经营公司年利润的不断增长，他向社会的捐款也在按比例提升，由最初的1/10增至1/2、1/3、1/4、1/5。人们才渐渐了解了他，终于真正理解了他。他长期以来的捐助行为完全出于一份自我良心，并不带任何功利色彩，更别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在感动之下，人们开始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回报他。人们纷至沓来购买他公司生产的商品，在良性循环作用下，威廉·高露杰捐献给社会的钱财越多，人们给他的回报也就越多。结果他的公司并没有像别人所想象的那样被一点点的捐掉，而是蒸蒸日上，最终形成了品牌。处于人生与事业之巅的威廉·高露杰，面对社会对他的支持和厚爱感恩不已。每次去教堂，他都会祷告不已，说：主啊，人类赐予我的福太多了，请告诉我，我怎样才能更好地去偿还人们的恩德呢？1857年，威廉·高露杰因病去世。在他离世后，公司决定用他的名字命名公司，将公司正式改名为高露杰公司。 接下来公司开始生产香水和香精，后来又推出了罐装香味牙膏。这种牙膏一直风行到20世纪初，成为现代牙膏的始祖。目前高露洁牙膏已经成为高露洁公司的拳头产品，通过营销拓展已覆盖全世界218个国家和地区，年销售量占全球销售总量的40%，成功进入世界品牌500强，被形容为牙膏里挤出金子。公司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，仍不忘回馈社会。1994年，高露洁公司与世界卫生组织签订了一项协议，旨在全球80多个国家开展名为“灿烂微笑，美好将来”的口腔健康教育活动，每年有5000万左右儿童受益。许多人认为，只有在成功之后，才有能力与机会去奉献他人，回馈社会。其实，这一观念是偏颇的，甚至是错误的。奉献应该是随时随地的行为，回报并不一定要等到成功之后。而这一切关键在于你是否具备了社会责任感和做人良知。无私付出有时并不一定会得到回报，但是无形之中你将会获得更高的人生价值，赢得更多的成功机遇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这就是威廉·高露洁的成功一生留给人类的启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中我们再会，祝您晚安。
整片吝啬过度反倒惩罚，锲而施舍的更加富足。 享的一个春天，绿色国度烦恼就放，神要将月亮会多多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常常丰富，更多新各样的善事，使你受更为有福，神要将月亮会多多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常常新的样的善事，使你受更为有福。